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知道自己的角色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日。近几个月来，笔者注意到大法弟子经营的一些媒体和自媒体，对于常人中的政治人物仍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心，例如在战争、中共等议题上过于期望某国领导者打击中共及其盟友。这样的依赖心已不是第一次了。在早年的迫害初期，中共某总理对于大法予以肯定，但大法弟子却没有正确对待，对其产生了依赖心，导致后来该总理在旧势力的控制下变坏，公开污蔑大法是某教。这样的教训我们早该汲取了。一些学员相当看重某国领导者是天选之人，因此言语上对他赞誉有加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也是天选之人，甚至是责任更加重大，肩负救度众生使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而没修炼的政治人物只是常人，甚至还可能因大法弟子对其的依赖心而被旧势力控制变坏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才是主角，而世间的走向和常人都是围绕着大法在运转的，切莫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心而导致常人被旧势力毁掉。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体悟，如有不足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证实法的几个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日。我今年80岁，1997年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当时读完转法轮之后，我心里一亮，悟到这是高层次修炼，不是一般祛病健身的功法，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。走入修炼后，我每天除了练功，还抓紧时间学法。真善人的法理使我道德品质提高，思想境界升华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无病一身轻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脸色变得红润，年轻了许多。我深感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和超长，也明白了修炼的意义是返本归真。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也纷纷走入修炼，也在修炼中受益。法轮大法的恩泽光耀寰宇，福泽众生，直至1999年7月，全国已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。弟子身怀感恩，无以回报，只有严格修好自己，证实法，多救人。下面我讲一讲自己讲真相证实法的几个故事。第一部分，警察队长说，真的，句句是好话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。我们练功点所在地派出所叫我到派出所，当时我毅然去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得去讲清真相，证实法。 到派出所后，我就讲自己得法前后的亲身经历，身体的巨大变化。原来我上下楼很吃力，现在走路轻飘飘的。原来神经衰弱失眠，胃不好，练功后睡得香，吃得饱。还有腰肌劳损也好了，我不吃药，却身体健壮，脸色红润等等。警察得知我是退休老人，看我这个岁数还这么年轻，身体这么好，他们都觉得很惊奇。我又列举修炼后放下许多争斗心的亲身经历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时高德大法才能改变人心。他们一帮人围着大方桌子静静地听着，只有一个人在记录，也提出一些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。有一个被称为队长的警察说，我儿子也练功呀，不是练你们的功。我说，很遗憾，队长，转法轮这本书你看看吧，句句是好话。队长听后离开了座位，半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，手举着转法轮，边走边说，真的，句句是好话。第二部分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身上带个机器吗？好多天后的一个中午，派出所又打电话叫我去一趟，我去了。值班警察很客气，只说请坐，没说其他的，忙着写材料，我就背诵大法经文。突然一个年轻警察走进值班室，神情惊慌地说，我刚才正在审问一个练法轮功的大学生，他不答话，不配合我，我就呵斥了他几句，我立刻出现了心慌、头晕、站不住脚、想呕吐的情况，那人好像很厉害，怎么办？值班警察对他说，我去看看。又转身对我说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可以回家了。第三天我上市场卖菜，碰到一个卖杂食的老板，他问我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身上是不是带个机器？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几天前我儿子因为开店未拿到营业执照的事也被派出所叫去，正好碰上审问那个大学生，我儿子也在旁边围观，那天中午还帮那个大学生买了个盒饭，但大学生不吃。我儿子在旁边围观时感觉到自己身体轻飘飘的，脚不沾地，很舒服。我说，没带什么机器，是法轮大法的能量场很正，能使好人觉得很舒服，使坏人觉得心慌头晕，想呕吐，不舒服。那是点化他，迫害大法弟子对他不好，快快醒悟。老板明白了，说，善恶有报是天理啊。我还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他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正能量，身体健康，得福报。他满口答应，说，谢谢，你们都是好人呢。第三部分，亲身经历，证实大法。一天，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警察打来电话，说让我去一趟。我去了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不听，要我写出来。我问他，写什么？他也说不清。过了几天又叫我去，我还是给他讲法轮功时高德大法能改变人心，他还是不听，就是叫我写出来就行。我觉得纳闷，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走进了一座高大的正在装修的建筑物，进去一看，走廊里有个学习园地，上面贴了许多稿纸，被风吹动着，起伏飘扬。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提醒我该交答卷了，要写心得体会，要证实法，维护法。我总结了几个方面，修炼前后身体的巨大变化，道德品质提高，思想境界升华，无病一身轻，为国家节省了许多医药费，利国利民。法轮功不收费，义务交功，学员除了练功锻炼身体，还要修心性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真善人的特性修炼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是真正能改变人心的高德大法。又过了几天，派出所警察又来电话叫我去，问我写好了没有。当我把心得体会递给他时，他微笑着说，交卷了，你可以回去干家务活了。第四部分，上访过程中警察们的转变。 2001年2月，我和同修进清正实法，为护法。到了天安门广场，警车接我们上车后，绕广场转一圈，然后送到了一个说是上访处的地方。那里人很多，里外都是人。外面两旁排了各地来接大法弟子回去的人。进到里边，两旁都有人在登记，问我们的姓名地址，其他的不问，就是直接写护法。登记后往前走，有许多间接待处。我进了一间，有一个人问话，一个人记录。问到我时，我把那篇交给派出所的心得体会的内容讲了出来，现身说法，证实大法的超常和伟大，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。同时要求恢复大法师父和法轮功的声誉，恢复法轮功学员到公园等场所练功的自由，允许出版大法书籍。问话的警察说，你很善良。我说，你也很有缘分，你也应该得法，佛度有缘人。他说，好，明天飞机送你们回家，但要先到当地拘留所住15天。我说，你们违反宪法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。他说，这是上边的规定，我们只是执行任务而已。我们在那儿住了一晚，入住时都被非法搜身。警察搜出了我的手抄经文小册子和200元钱。那个女警察把小册子丢在地上。我严肃地说，这是手抄经文，你给我保管好，我回去时你得还给我。听我这话，她小心拿起来，并点头答应。第二天，那个女警察真的把小册子交还给我。我们十几个大法弟子坐上了飞机，看到了一个大光环套在飞机上，飞机飞到哪里，那个光环也跟到哪里。我们知道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们呢。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所长对一个老同修喝道，蹲下，你这老太婆也上京干什么？老同修说，我以前也像你这样呵斥别人，我年轻时是红卫兵，后来我是从派出所退休的，原来我有许多病，吃药也不好使，练了法轮功后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那个所长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马上让老同修坐在椅子上。所长转过身去又呵斥另一个年轻同修，你蹲下，不然踢你出血。年轻同修说，我以前得了肺病，经常吐血，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，现在无病一身轻。所长明白了法轮功的神奇，也知道了这些人并不是犯人，也没再吆喝审问了，对大家说，都进去休息吧，晚饭后大家都出来会议厅喝茶，要讲所归。所长也只是略微地说了几句所归，我们给他讲述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巨大变化，无病一身轻，道德回升了，善良了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现在全国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，佛度有缘人。所长问，正果是什么？我说，所长，你手带着佛珠，你是不是也喜欢拜佛？他说，是呀。我又问，拜佛是不是修心向善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最后得好报，有好的结果，就是善果。他说，是啊。好，我提出两个问题，你要能帮我解决，我就完全相信你说的。现在所里缺几十包米，几十床棉被，你能帮我解决吗？我说，你如果修炼大法并弘传大法，大家都按照真善神宇宙特性要求自己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都做好人，那你这个所也用不着了。他听进去了，随后说，好，我叫厨房安排好15天的伙食，让你们这帮好人吃得白白胖胖的回家。我真高兴所长能明白真相，能善待大法弟子，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救人很幸福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4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，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这段法指导着我实修讲真相救人。下面讲几个修炼中的小片段与同修分享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清除毒害世人的横幅。很多公检法人员，我们不能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是他们参与了迫害，当地还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宣传车，各学校大门口也出现了抵制邪教、中共式邪教、反对迷信的电子展板，毒害了学生。我到网上搜索到了当地主管国宝的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名字，在明慧网上曝光，然后我用打印机打出了各种有针对性、精美的真相信，给学校校长、老师寄真相信。同修们针对此事全力发正念，有效抑制了当地邪恶。有一天，发现当地高中学校大门口墙上挂着一个污蔑大法的长三米、宽两米左右的大横幅，心想，不能让他在这里害学生、害世人，一定尽快除去。集体学完法后，我与另一同修配合去清除，同修在边上发正念。我心里虽有点不安，但想到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我义无反顾换好衣服，戴上口罩。八点多，街上做夜市的还不少，我观察了下周围环境，停好摩托车，小跑过去，旁若无人地拿出小刀，沿着横幅的边框左一下右一下，整个横幅就掉到地上了。第二天有同修说，有公安局人员上午九点多在我经过的地方调查什么事。第二天除掉横幅的墙上又出现同样的污蔑大法的横幅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心想，这次是不是有警察蹲坑？与同修切磋后，我们先发正念，再找机会除去。两天后下了一场暴雨，趁天黑我穿上雨衣就把这个横幅除去了，同时动念让他挂上别的横幅，后来真就换成了学生防溺水的横幅，就再也没有污蔑大法的横幅。我们也给该校校长寄了真相信。又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同修家学完法，路过一个社区，同修发现有污蔑大法的两块宣传栏，同修说有几个月了，对面有摄像头。我一听，怎么能让他还存在这么长时间毒害世人？回到家，我饭都不想吃，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就骑车过去。有了上次经验，观察趁社区人员下班后，我求师尊加持，暂时不让路人经过。人越来越少，跑过去发现是两块木板粘在墙上，迅速用力一搬，断为两截，扔进垃圾桶后，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低头玩着手机经过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二、与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。我有时间就与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，刚开始到人生地不熟，口音也不同，内心有点忐忑，讲真相不坦然。老年同修不会讲，一路主要是发真相资料，发正念配合我讲真相。我先给老婆婆老爷爷们讲，见到年轻的我心里就有点发怵，人多就不想讲，怕难以把控局面，大多是单个的讲。一次看见一个门开着，我面带微笑，看见两口子在家，就说，大爷，送给你一本天赐红福看看。不要，是法轮功的，大爷说。他的老伴一边洗菜一边小声嘀咕着。我说，这可是好书，法轮功的书，谁看谁得福报。他本能地说，我是党员，不信这个。我说， 我知道你是党员中的好人，我们师父要我们救你这样的好人，从修配合发着正念。这时大爷接过了书，说好，我看看。我接着说，无官不贪，抓一个贪官就是上亿的，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呀，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穷呀。他说是。我说共产党可是西来魔鬼，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，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三反五反文革，镇压六四学生运动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上天要灭他呀，你愿意把命献给他吗？他说不愿意。最后他退了邪党。往回走时看见一家门开着，同修在门口发正念，我大大方方地走进去，请问有人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传福音的。我答。看到家里有两人，男主人说听过真相，是明白的，女主人不明真相，说我不相信法轮功。我就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明显感到配合同修发正念的支持。他突然问我，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？我说可以驱病健身，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他说治病我不相信，做好人我相信。我又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我手里正好有一份刊登了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，递给了他。我嘱咐说，这是我师父给世人讲的法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看后要好好收藏。他说好。最后他取了个化名退了。一次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中午在烈日下，看到一个农民在打手机，拿着锄头坐在田间的马路边。我停下车坐在他身边发着正念。等他打完手机，我问他贵姓哪里人，原来和我一个姓。我说真是家门人，问我是外地人，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，他非常感动。我当时手里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，他把烟盒的烟倒掉纸给我，我认真写上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叫他自己常念会得福报的，还要把我讲的真相讲给别人的。他说好。我也很感动，临别时要我到他家去吃饭。我感到救人很幸福，感恩师父的慈悲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三次面对骚扰的不同心态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7日。在所谓清零行动期间，一天下午在我家楼下遇见一男一女，男的上前问，你是某某吗？我立刻警觉起来，心里很紧张，问你们是谁干什么的？男的就说，我们是社区的，分局的人想来和你见个面，让我们看看你在家没有。这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，我问什么事，他们支支吾吾也不说，只拨打他的手机，直接对着电话说，在家呢。我知道是来骚扰我的，不能配合。这时师父各地讲法十三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显现在我脑子里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就反复背这句法，并念正法口诀，我的心渐渐稳定下来了，告诉他们不能再陪他们等了，我要出门办事。男的让我再等会儿，并打电话催促那头的人快来。我说我要出去了， 骑上电车出了小区大门，我忐忑不安，去了一同修处说了此事。同修看我有怕心，告诉我背一背师父的经文，也三言两语。当时还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这件事也不了了之。2018年，包片警察又直接找到我家，为见到我本人，告诉家人我在家时约见我。这次我没有害怕，也没有配合。过了几天，我正在一个店铺买沙发巾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。我接通后，对方说：“大娘，我是某某某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，之前认识。”问：“你有事吗？”对方就用劝说的语气说：“片警与你就是见个面，没有别的事。”我很肯定地说：“我不见，因为他们说假话，污蔑好人，把好的说成坏的，颠倒黑白，让我签字。”对方说：“那你还在接触啊？只修炼法轮大法。”我就说：“人总是要讲良心的，我从中受益，身心健康，按书上的要求做好人。20多年过去了，那时你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，练功是叫人做好人的，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一套。”他说：“那我给上边说说，再说吧。”我从第一次的怕，到了这次简单的告诉警察法轮大法好，感觉到了心性的升华。第三次骚扰，又是让家人告诉我找时间在家约见。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，看交流文章，观念发生了改变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怕的不是我，不再推躲。大法弟子不是受迫害来的，是来助师救有缘人的，与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。我发正念，清除背后邪恶因素，不让任何生命对大法犯罪，让其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，主动找他们讲真相，不带情绪，把警察当成要救度的众生。我把电话给片警打过去：“我是某某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对方说：“上边让我和你见个面，我们好完成任务。”我说：“是约个时间我去找你们，还是你们来我这儿？”片警说：“我们过去吧，十几分钟就到。”警察来到我家楼下，我打开车库门，站在车库门口，他们俩站在里面。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要不是因为迫害，这天又黑又冷的，我会把你们请到楼上喝茶，因为我不想让家人受刺激，你们一来，他心里压力很大，只好让你们站在车库委屈一下。”一个片警问家属在什么单位工作，我告诉了他，他拿起笔来做记录。我想到我是主导，他们再问其他，我没有回答。我给他们讲练法轮功身心受益，法轮大法教人向善，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是错误的，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。其中一人听得很认真，面带善意，没有反驳。另一个说：“走走。”看他们的表情和态度，我知道了他们对大法的认识有了转变。我从第一次约见时的怕，到后来的向警察弘法讲真相，与师父的加持、大法的指导和同修的帮助是分不开的。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学法，因为正念来自于法，心中装满了法，我们才会正念正行。我今后要多学法，认真学法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在神路上的孩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。我出生时母亲难产，已经到了需要保大保小的地步，经过一番波折，最终母女平安。母亲回忆说，他看到我的第一眼时，感觉是认识我的，感觉很熟悉。出生后，我带着另外空间的浅浅的记忆，我大概的知道是天上的一个世界的王与众生选择了我，让我下世完成使命。我是那个世界中的一个生命，与几位神一起守护这个世界。到了最后关头，王与众生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派我下世，其他几位神则为我铺路，等到他们说行了，我可以下来了，我便下世。因为当时用的是宇宙信息而不是人的语言，现在记忆已经十分模糊，使命的内容已无法记起，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完成。还记得我第一次睁眼看人间的时候，我发出的第一念是，啊，这就是人间，这就是我要完成使命的地方。我知道人间险恶，当时我用肉眼看上去到处都是灰茫茫的一片，空间里似乎布满了厚厚的灰尘。我在人世中的亲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谈论人的是非，我能感觉到那个非常不好的场，那是在无知中造业。出生两个月后，第一次我没有忍住喊了一声妈，吓坏了家里人。我知道人世间的理是这个时候的孩子是不能开口说话的，我违反了人的理，心里难受又后悔，后来便忍着不在人前做出超常的举动。出生大概十个月时，我知道我得找师父了，可是师父是谁，上哪找，我无从得知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也逐渐的越来越常人化，喜欢吃东西、玩耍、好奇，也有对大人的不满等等。后来我在幼儿园频繁生病，大概在这个时候，母亲开始悄悄给我听师父讲法。我不知道听的是什么，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，但知道了就照着做。上小学后病得更重，父母带我去诊所打点滴、吃药都不好使，一年到头都在生病，感冒、发烧、咳嗽 嗓子疼、呕吐、流鼻血等等。爸爸看医院治不好我的病，同意了妈妈想让我练法轮功的想法。我家在农村，父母很少和同修联系。妈妈每天晚上打开台灯，带着我趴在台灯下一起看一个小小的电子阅读器，里面是宝书转法轮。我当时还不怎么识字，刚开始妈妈轻声念，后来妈妈念一段，我念一段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妈妈就告诉我。时间长了，我认字多了，就我念，妈妈听着。一段时间后，我能通读转法轮了。我在阅读和认字上表现得很突出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，经常有五六年级的学生拿课本让我读他们都很难读下来的课文，我几乎都能读下来。当时我大概七八岁。刚开始练功时，半小时的抱轮和打坐非常难熬。第一天开始练功时，妈妈让我自己抱轮，妈妈和爸爸在旁边坐着说话，我举着胳膊，手指抖，但因为父母看着我，我一下也不敢放下来。这样，我第一次就抱轮抱了半个小时。打坐时上来就能双盘，但腿非常疼，两腿如果不非常用力往内收，就会滑下去松开。妈妈让我盘五分钟，后来逐渐增加，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半小时。后来我自己打坐半小时，经常腿疼得受不了，但母亲鼓励自己坚持，从来没有中途放弃过，坚持做完。小学三年级的假期，父母带我去旅游。有一天到海里玩，我不会游泳，套着救生圈，我觉得岸边水太浅了，就往深水去。我看到一名年轻女性坐在游泳圈上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坐在游泳圈上，让妈妈看我。我自认为学会了一种新的使用游泳圈的方式。我刚坐上没几秒，远处一个大浪翻上来，遮住了天。我看见远处的大人惊叫着，我被海浪卷到半空中，很快又被拍进了海底。在海底，我感觉自己很幸福，没有痛苦，四周温暖而平静。我看见透明清澈的海水，海水泛着波光，很漂亮。突然，一股巨大的、无法抗拒的力量拖着我向上，那种熟悉而又让人抗拒的痛苦和沉重的感觉重新回来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脑海中冒出，师父救了我，但为什么是救，我并不知道。直到我被游泳圈顶着浮出海面，刺眼的阳光让我无法睁开眼，四肢的感觉全部回来了，我才知道自己在海底一直是闭着眼的，不可能看到海水。耳鼻口腔里全灌满海水，不可能感觉舒服。海水是脏的，和刚刚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想，我刚才大概是灵魂出窍了。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是师父把我救了回来。我回到沙滩上，除了被灌了满耳、满鼻、满嘴的海水外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父母已经在沙滩上收拾东西，叫我回去。他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在外地上大学时，同学都是常人，只有寒暑假回家时才有学法练功的环境。离开家时，我把转法轮背在书包里，坐车检票过安检时保持正念，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把书带到学校。刚开始离开家没有安全感，一直把转法轮背在书包里，走到哪上课带到哪。后来发现同学和查寝阿姨不会翻我东西，才敢把书放到床上藏起来。中午下课吃饭正好是12点，有同学拉我一起吃饭，边吃边聊天，我只好趁不聊天的时候在心里发正念。 后来经常自己独自吃饭，快快地吃完，有时能在12点前赶回宿舍，中午在床上拉上床帘双盘看一会书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双盘极大地恢复我的体力，解除疲劳，悄悄拿起书，觉得世界都安静了，书里字字是金。有时夜深人静，突破怕心，因为临床的同学有时会突然爬过来找我说话，坐在宿舍床上打坐，能感到巨大的能量场。我上大学不久，父母在家乡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当天被放回。迫于压力，母亲开始和家人以外的同修接触，寻求帮助。我在放假回家后，第一次参与了集体学法，第一次请回了师父法相和全套讲法，同修读法的声音如雷贯耳。虽然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年女同修，但是我却感到无比幸运，无比殊胜。看见师父法相大大方方摆着，大家读着转法轮，谈着修炼人共同的话题，这在我之前的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。我只觉得之前的20年都白活了。我想这大概就是大家常说的修炼如初的感觉，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我飞快地提高，一次父亲恶狠狠地批评我，我生气，觉得父亲不对，反驳，与他争吵。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我该过的关，我必须过去。在改变观念的过程中，我尝到了剜心透骨的滋味。我不断地在心里背法，尽管心里还在想我对我对我对，可是还要努力变成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。我就是要改变这个想法，我一定要改变这个想法。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虽然心里还很难受，但我知道我是真的错了，我对爸爸的态度不对。当天下午又提到这件事，我几乎是哭着对爸爸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吵架。然后爸爸竟然笑了，一点也不生气了。小时候我追求天目，虽然知道越求越没有，但怎么也放不下这个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忘了这件事。现在我没有了追求的心，师父却让我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。我经常缺少自信，觉得自己三件事做得都不好。师父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，鼓励我，让我不要放弃。一次我和妈妈出去贴不干胶，我有怕心，不太想出去，但我又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，很纠结。妈妈提议先在家里发正念，发完正念，我感觉浑身被能量包围，有了正念。我隐隐约约听见另外空间的音乐响起，音乐雄浑壮阔有气势，我仿佛能看见天上我的世界里，众生打扮成类似于天国乐团的装束，站成两排面对面吹号打鼓，旋律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。我知道天上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支持我，庆贺我去做正实法的事，师父也保护着我。我坚定了信心。刚刚外面下了雨，我和妈妈出门时正好雨停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四处都是积水，无处下脚，而这里又是必经之路。我看着水犯了难，妈妈一点犹豫都没有，而我却停在了这里。后来我把心一横，不就是湿鞋，我是修炼人，难道我还怕鞋湿了受凉？我大大方方地像走平地一样走了过去，跟上妈妈。一路上我的鞋一直湿着，不太舒服，但我没多想，该干嘛干嘛，不被干扰。等不干胶贴完，我们往回走时，我突然发现我的鞋已经干了。我知道湿透的鞋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干的，是师父保护着我，鼓励我。一次我看到一尊佛，距离我很远很远， 远到几乎只有一个点，但我却能清楚地看到五官。佛周身放射出无量金光，一种非常强大的慈悲祥和的场将我包围，无比的温暖。我只剩一点思维，任何不好的念头都消失殆尽，内心只有平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从那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金光中脱离，回到了常人中。各种执着与不够好的念头又反上来，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我意识到神是不被人的思想所困，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不应该被常人的思想限制住，觉得自己缺少能力，而且我不应把常人中的家当作自己真正的家。我不该觉得在常人中是亲人就应该如何如何做事，对此执着的不行，甚至感觉受到伤害，给自己回家的路制造障碍。我应该珍惜常人中的缘分，好好修炼，返回天国，那才是我真正的家，是我该待的地方。有一位老年女同修表现出严重的病业状态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母亲得知消息后，决定前去和她学法。老同修临时住在她的女儿家，我母亲去后，老同修的女儿表现出对大法的排斥和对大法弟子的不客气，希望大法弟子不要再去她家里。母亲回家后找我商量，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位同修，我想这事既然让我知道，就是考验，我尽量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。我告诉妈妈，不让你去是干扰，是对你的考验，这是最简单的考验。如果仅仅因为人家的一句不让你去了，或者对你态度不好，你就不去了，这不就是意志不坚定吗？人家也说了对同修的反感之处，说是修炼人，只是说得好听，真到需要的时候都躲得远远的，出了麻烦都不去解决，表现得不如常人。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做，应该把自己做好，他怎么说你也去，总不能你到门口了他不给开门，你就想我就是要帮助老同修，我就是要陪他学法练功。我相信学法练功一定能使老同修好起来。不管出现什么事，什么假象，心不能动。后来妈妈一直坚定下来，决定第二天接着去帮助老同修。我给妈妈讲自己的见解时，感觉有源源不断的智慧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，通过我的嘴点化母亲。第二天，妈妈去帮助老同修学法练功，我在家学法帮助发正念。晚上妈妈回来和我说了大概情况，我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。妈妈很高兴，原来妈妈一直在等着我自己主动要去。妈妈认为不应该强迫我。去同修家的时候，我一路发着正念。进门后，女主人给我们拿了拖鞋，我穿上拖鞋，低着头跟妈妈进了里屋。我不知道该干嘛，怎么沟通，只是妈妈提前跟我说好，我只要跟着一起学法，练功就可以。老同修说话含糊不清，我听不懂。我和妈妈读转法轮，她听着，客厅里的人一边看电视，一边大声说话。厨房里还有人在做饭，我想这是干扰，我不应该被带动，专心和妈妈在里屋一起陪老同修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也很疑惑，我就只是和平时小组学法一样而已，这样到底能不能行，有没有作用，但又想不应该被这些想法动摇，尽量做好吧。妈妈帮助老同修找心性问题，我静静听着，在旁边看着他俩。总而言之，我感觉自己没起什么作用。交流中，老同修流了泪，表示这么小的孩子都抽出时间来帮助自己，自己真得好好看书练功了。 我并不觉得自己小，也并没有抽时间，只是学校放假期间正好有空。他这么说我很吃惊。逐渐的，他家里人发现我很年轻，有的来看看我，有一个和我一样在上大学的女孩还来和我搭话。后来那家的女主人，老同修的女儿进屋来，很客气地问我妈妈，你贵姓啊？还和妈妈和气地聊天。我逐渐地感觉到这家人的变化，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在鼓励我。我觉得和大人比起来我很没用，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但是在大人的眼里看我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。也许我只是坐在这里就是起作用的，就会改变人，就会和常人形成对比，就会比我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家里要强。想起两年前一位老年男同修对我说的，你在外边上学，在常人的大染缸里还能坚持学法，还知道提高心性，了不起。我当时认为这只是表面上说说好听话，我不应该起欢喜心，而且还认为是不是听多了这些话就会让我放松修炼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等等，总之是出于怀疑的态度。现在看来，他的话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。在大学期间，我确实一度处于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看书、发正念、练功的状态，更不用说讲真相。因此我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。但其实师父早就点化过我，我所做过的一切都没有白费，不能自暴自弃。在写稿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过去的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，没有摆正自己和修炼的关系。过去我总是埋怨环境，埋怨谁谁给我制造了麻烦，没有给我铺好顺理成章的修炼路，没能给我一个更加幸福轻松的人生。现在我明白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修炼的路是围绕我铺的，遇到的一切问题应该是让我提高心性的。即使在人这看起来我是小孩，制造麻烦与苦难的是大人，其实修炼又哪里分什么年纪大小呢？曾经有过两位同修对我说，你很纯净，当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，我觉得很意外。现在我理解，因为我从小学法，我和没有接触到法轮大法的孩子有些思想是完全不同的，这是我的优势。我在上学期间总是追求常人中的有本事、很厉害，这些其实在修炼中是应该看淡甚至舍弃的。当我放下心来静心学法，提高心性时，我发现我的能力要远超常人，而我又不执着这些能力，因为那是大法赋予我的，是大法让我开智开慧。有时有些事回过头来想一想，自己也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很神奇。修炼路上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篇幅有限，仅举几例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，感恩无尽言。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，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 每一年的这一天，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。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解救大穷劫难前，法正乾坤天地间。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救世圣王再转轮，众生感恩无尽言。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劳心善解众生愿，传法救世度无边。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救世圣王再转轮，众生感恩无尽言。救世圣王再转轮，众生感恩无尽言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、笑涵演唱的歌曲《感恩无尽言》。
救世主。